天我们再次去请到牛儿老师跟我们讲讲一些护肤的常识，非常感谢你牛老师，谢谢你哈。
不会，微微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说你每天晚上都会做面膜，你说的这个面膜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冻膜吗？还是有另外的一种面膜呢？
哦，就是冻膜，
就是冻膜。
冻膜。可是如果说是平常的时候啊，因为其实我工作呢就是以美容工作为主，那所以呢我不断的在研发美容保养品，所以我的脸呢基本上呢已经不是跟一般人一样了。啊，就像很多人问我的护肤习惯是什么，我只能告诉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擦护肤品，因为我不断的在做测试，测试一款最新的护肤品。好比呢，我昨天我就敷了三种不同的面膜，对，然后我前天呢敷了两种，那个目的呢都是要去感受一下这些新产品呢。这些面膜当中它们的效果疗效，然后我也同时对照成分检视，同时呢有些是我们我自个儿呢新研发的产品，然后呢当然我们也有一组团队呢在做一些测试，不管是仪器的测试或是实际我们找志愿者呢做皮肤的测试，但是以我而言呢我自己也会自己试一试，毕竟是自己研发的产品，一定要自己用过觉得是好的东西才会让它出去。
明白。那你一个晚上哈，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步骤哈，包括了去从洗脸一直到敷个冻膜的话，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30分钟。
要30分钟。
对。
为什么要这
么久？我白天呢需要一个小时。
啊，白天还要一个小时？你可以讲，是要你要自己做按摩吗？才会要30分钟那么久吗？
哦。对，而且通常我们上的时候呢会绑好的心情，就是说我会稍微把灯光调暗一点，然后呢洗个澡出来，然后放点那个轻音乐，然后这时候呢我会喝点帮助睡眠的花草茶，比如说这个洋甘菊花草茶，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慢慢涂上这个护肤品，那擦护肤品的时候呢都会用轻拍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做，然后做完每一道的这个程序呢会让它再停留一段时间啊，停留差不多1-2分钟的时间再擦后面那一道产品，所以我不是属于那种好像很疯狂似的觉得要做而做，觉得我要赶快把这些产品全部抹到脸上，我要
省时间
嘛，我不是用这种方式。因为我发觉呢你越是用这种方式越没效。
哦，就是你要放松心情，然后每一道都会要等个2分钟再抹下一道的这个产品。
对，与其呢你很急躁的把每一道产品都觉得要擦上去才觉得有效，那我可是呢我倒劝你，你不如擦最简单的2-3道就好了，因为擦很多道很急切的擦，它的效果可能还比不上不急不徐保持心情愉悦的状态下去擦2-3道来的有效因为心情越愉悦，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作用，然后呢会让我们的毛孔的舒张，然后擦产品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刚才您讲第二道就去角质的这个步骤，是有个去角质的这种 toner 是可以的吗？来到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太清楚。
就是你第一个是首先是洗脸，第二个你说是用一些去角质的化妆品，就是把不干净的擦掉是吗？
现在市面上有的化妆棉呢它会有一点这个格纹，表面有一些纹路，那它这个纤维结构会粗糙一点，这个粗糙一点呢你再用使用这个专用的这个化妆水呢，或者是说有去角质功能的美容液呢倒在这个特制的化妆棉头，然后呢这样的化妆棉呢就可以在皮肤上呢形成很轻柔的摩擦作用，很轻柔的摩擦作用呢一方面呢透过这个去角质水的水分的柔软角质的作用，也达到了这个更能够促进呢这个角质的脱落跟平滑的效果。那当我们的角质层越平滑越平整，我们皮肤的越容易呈现出应该有的紧致度跟光泽度，所以角质保养呢也是非常重要。所以通常呢我们把这一道程序呢有人叫做抛光
打磨，
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拿这个一块沾了鞋油的布呢在擦皮鞋的这种感受，就是越擦越亮，皮肤也一样， 那我们角质层呢，透过这样的方式保养的时候，不仅充满水分，而且每一个角质层的细胞排列的非常紧密，然后呈现出来的皮肤就是紧致、透明而有光泽的肌肤。
而这个第二个步骤和第三个步骤就是保湿的那个化妆水或者爽肤水是种不一样的化妆水是吗？
对对对，有的化妆水呢，它专门是去角质为主，它主要的结构上不同就是它的酸碱性不同，它可能比较偏碱性，碱性的化妆水呢，它比较容易柔软角质，加强角质的这个移除、去除、代谢。然后呢，接下来用保湿性的化妆水，保湿性的化妆水呢，可能比较着重的是弱酸性的，然后呢，它里头添加了这个成分呢，保湿因子的结构比较高啊，可能添加了相当多的这一些像是甘油啊，或者是像这个多元醇类啊，或者是像是玻尿酸啊这一类的高级的保湿因子在当中。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尽量用拍打，轻轻拍打的方式，让这个皮肤呢能够完整的去浸润到这个当中的水里头的保湿因子，把这个水分呢做最有效的利用。
这个拍打的手势有讲究吗？就是要怎么样的方向，怎么样按摩法呢？
我的建议呢是先轻轻的用涂的方式啊，就是由脸的中心点呢往旁边抹啊，由中间往外，然后由下面往上的方式涂抹这个化妆水，涂抹上去之后呢，然后再来呢就是用食指的指腹轻拍的方式，轻轻的这样子拍打的方式，然后呢让它去浸润到我们的角质层当中，慢慢的吸收，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同样的比如说在面霜的时候也是这种手势来到敷吗？
差不多的。
所以你大概说每一敷一道的你都会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是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力道啊，尽量要轻柔，轻柔一点，越轻柔越好。然后呢，不管做什么动作，除了轻柔之外呢，你的脸部啊，也不要做太大的激烈的这个动作啊，就是尽量不要呲牙咧嘴啊，或是横眉竖眼，因为呢，你的脸部的表情越多呢，越容易造成皱纹。
明白。那基本上刚才你说在眼霜方面，你都就很少的部分，你都花上几分钟啊？的时间来
一两分钟。
那个手势是怎么样的呢？
我通常呢会用我的这个无名指，两指的无名指，然后彼此沾上差不多一颗黄豆大小的眼霜，然后呢两个无名指呢彼此这样子互相的轻拍啊，去分这个眼霜的量，那让这个一颗黄豆的这个量呢平均分布在我两个无名指的指腹上头，然后我这时候开始呢沿着我的左眼右眼分别用两只无名指的指腹呢这样子上下的轻拍啊，我的上眼皮下眼皮，那我大概会拍个200下到300下，所以这样的时间呢花起来就差不多花两三分钟了。
而是从眼角就是鼻子那点开始往外吗？是这样的手势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不重要，因为这里的肌肉呢它是呈现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我们眼睛周围的肌肉呢它是走这个圆形的走向，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绕着这个眼球中央呢往这个顺时钟也好逆时钟也好都可以，是没有太大的差异性的，主要就是说你绕同一个方向去转就可以了。
明白。另外好像我没讲过，在脖子护肤其实也同样的重要，您同意吗，尼尔老师？
我同意，我只是觉得说是否一定要用到颈部专用的护肤品呢？我是觉得说除非你的脸呢比较油，所以呢你的脸部的产品呢都是油性的，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去买一个颈霜来使用。可是如果说你的脸呢是比较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脸部专用的产品呢全部都涂到颈肌肤上头，因为我们的颈部肌肤呢通常呢皮脂腺很少，比较不容易出油，所以这个地方的肌肤呢都比较薄，比较干，比较有敏感啊，所以很多人呢擦了护肤品呢脸没有问题，马上脖子先告诉你他过敏了，就泛红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脖子呢基本上呢颈部肌肤会比脸部呢更加的脆弱，更加的干燥，所以使用这个颈部的护肤产品呢必须呢如果说跟你的脸部它本身的这个就是说肤质是不一样的，那我建议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一款专用的 颈部的保养品。
嗯嗯嗯，但是一般我们是用抹身体的那种 body lotion 来抹这个颈部和手啊、身体啊、脚啊，这样是不对的。说你的意思是说应该用脸部的化妆品来护肤自己的颈部是吗？
就看您对颈部的要求是什么，因为说实在身体的这些 body lotion 啊、body butter 啊、
嗯、
这些产品呢、啊、主要的功能就还是滋润保湿，但是你要在强调更多的，比如说什么紧致啊、除纹啊、或者是细致啊、等等，这些功能可能是没有或是很少的选择。那可是呢，脸部的护肤品呢，就是往往它的功能性会比较齐全啊、可能呢，我相信很多人保养脸部的时候，美白脸部的时候，也希望脖子也白吧，不要脸白然后脖子黑一截吧。
明白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建议说，你美白的产品也可以涂到颈部。那很多人呢，特别是有抗皱效果的需求的这个晚霜啊、面霜，那顺便也涂到颈部的肌肤上头，因为我们的颈部呢，不要你的脸呢保养的20岁，结果呢，从你的后面来看，你的颈子后头呢，特别是在这个扭脖子的时候，
对，
那个纹路呢，一起就好像啊，天哪，50岁的这样的一个皱纹就跑出来了，所以一不经意呢，还是透露了你的年纪。
明白，如果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卖这种纸的这种面膜，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牌子嘛，你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纸的面膜来用吗？
哦，如果说你敷起来的感受啊，这个纸的面膜敷完之后呢，跟没有敷一样，就是不痛不痒，就好像敷水一样的，那这样的面膜我当然不建议你敷。可是呢，你敷完之后呢，你真的觉得皮肤有比较紧致，比较有光泽，这是基本上每一个单片面膜敷完应该要有的效果。那这个面膜呢，就是你可以去投资的项目。
啊哈，就是马上敷完半个小时或15分钟就会有这种明显的效果，要不然就不应该用是吗？
对对对。
明白，但是美容院呢，您建议大家去美容院护理自己敷吗？
其实要不要用呢，都是在于说个人对于美容的要求有多少啊。如果说你觉得你希望这个美容的效果呢达到最好，那当然美容业是最值得投资的，因为虽然它的单价最贵啊，可是呢它对于改善肌肤的问题的效果，它算是最值得的、最有效的，因为它的浓度可能特别高，有效成分的浓度。所以呢，不管是抗皱也好、美白也好，或者是这个缩毛系统也好，或是保湿也好，如果你能够特别着重于某一种问题的护肤，你去选择这一款的美容液呢，往往它达到的效果会比你单纯的只使用爽肤水跟乳液啊，或是面霜来得更有效。
嗯，明白。那你觉得如果去美容院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去了美容院反而是有不太好的这个结果，但有人就不错，那您的建议是怎么样呢？
其实美容院到现在呢，它已经慢慢被医学美容所取代了，特别是像台湾这边啊，也就是呢，大部分的消费者呢，他比较强调的是要皮肤真正看到改善，都是比较干燥的部位。所以其实呢，如果你只选择一种所谓的油性肤质来保养全脸，或是从这个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都用同一套护肤品，这样的观念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要准备两种肤质的产品来因应各种不同的病。
就春天、夏天和秋天、冬天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护肤品。是吗？
不是不一样的护肤品，你可以选择我打个比方，很多产品呢，它是同样的效果，比如说都是保湿，但是呢，它可能有一些产品，像是乳液上头，它有分层次，比如说呢，它有分一般肤质用，
明白？
它有分这个干性肤质用，
是，
它有分比较适合油性肤质用的，
是。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到了夏天呢，如果你对这个护肤品很喜欢，或者说你很适合它的质地啊什么的，香味啊什么都对你都觉得很适合你啊，价位也 OK， 那这个时候呢，你也许可以选择说夏天的时候你选择比较清爽的那种质地，然后到了秋冬天呢，你选择比较滋润的这种质地。
嗯，但是敏感皮肤的话一般就没有，是不是啊？
啊，敏感性肌肤呢不一定，这个定义是很难去定义到底什么是敏感性肌肤，什么意思呢？因为到底呢敏感性肌肤是对什么过敏，
嗯，
很难说啊，因为护肤品当中呢啊，我们刚才有提，除了防腐剂啊、抗菌剂、香料，那或者说是里头也有可能有人对酒精啊，有人可能对里头的某种油脂成分都可能会造成过敏。所以呢，我觉得我倒是觉得敏感性肌肤不一定要去使用这个敏感性肌肤专用的产品，而是呢，你尽可能去挑选一些成分比较单的啊。什么叫成分单纯呢？也许呢，它强调呢不含香料，不是不含人工香料啊，然后呢不添加这个尽量少添加防腐剂啊，那或者是说它本身的这个成分的这个组成呢比较单纯。啊，比较不符啊，然后呢也没有添加一些太刺激性的护肤成分，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像果酸啦、水杨酸啦、酒精啊这一类的，那你尽量去选择这类的产品。然后呢这类的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先做好这个肌肤的测试，也就是呢在使用在脸上之前呢，先在你的手肘或者在耳朵这个后边擦一点点，然后呢贴上这个透气的纸胶带，贴上去呢至少等一个小时，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等24个小时再把它拆下来。如果拆下来之后呢完全没有红肿的问题，就表示说它可能可以适合你使用，对你的皮肤不会造成什么敏感过敏的反应。可是如果说一个小时甚至的过了一天之后拿下来就是红红肿肿痒痒的，那这个护肤品肯定就是不能使用，建议你呢就要去换成其他的产品，同样也要再做一次试。
而这种测试有没有可能是只是在脸上敏感，比如说在手啊或者是耳朵后面是不敏感的呢？
这样的几率蛮低的。
嗯嗯，就一般会都反应，
对对对，特别是耳朵这附近的肌肤跟我们脸上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基本上应该不那样的问题。
明白。比如说一个产品我们觉得啊，这个我们是敏感皮肤啊，觉得这个产品是不敏感适合我们，那是不是以后都要就是用这种产品，不应该换别的，还是说可能时不时换一换对肌肤会好一点呢？
我只能这样讲，那如果敏感的肌肤它要美白怎么办？如果他美白到一半他觉得他需要抗皱了，那怎么办？那肯定还是要换的。
嗯，
所以我觉得敏感性肌肤呢不要锁死自己，觉得自己只能用敏感性的护肤品，应该要告诉自己真正需要改善的目的是什么。想要改善的目的其实是要延缓老化，要加强保湿，还是要改善你的这个皮肤肤色不均匀，或者是要改善你的这个老化松弛皱纹，你就要选择适合你使用的那些产品，然后再用测试的方式来测试说你的皮肤会不会产生不当的反应，如果不会产生不当的反应，那就是适合你的。
明白。哇，今天我们读了这个牛肉老师的这个字典的第二页，基本上还是999页没读，不过非常的非常的获益哈，受益哈，是不是 Rainbow？
对，获益良多。
对呀，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是啊，这个美容达人呢是牛肉老师呢，再次给我们介绍一些护肤的常识和他自己的分享，谢谢牛肉老师，谢谢，
谢谢牛肉老师。
健康小知识。冬季嘴唇干裂，要减少刺激。